纪念的地方。当中可能有一些辛苦，但是有很多喜乐的地方，就出现在当中，加一些幸运。那我们在
还是太小，
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有敏感的心，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的父亲还健在，有的已经过去，所以我们有敏感的心在彼此关怀还有祷告当中彼此。这我们跟父亲的关系，还有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关心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一生当中哪一个关系最重要？我们说这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们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父母。出外跟朋友的关系很重要，在工作上可能我跟老板的关系最重要。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伴侣厮守一生，那是最重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在这么多关系的和谐当中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们都打开圣经，第一个第一本书叫创世纪，它第一章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神是那位创造的神，我们都是塑造物。但是这位神，他虽然超乎万物之上，但是他并不是高高在上，不关心我们。我们打开圣经最后一个经节是启示录二十一章22-21节，他这样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生同在。这个创造神，他愿意与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愿意赐福给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不认识神。症结在什么地方？我想有不少的原因哈，在这边我列出了三个。第一个是我们可能受到误导，比如说，无神论者会跟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一切都是出于偶然。甚至在2000年，中国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叫孔子，他说：“不知生便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他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他觉得我不需要跟神有关系。那第二种原因可能是一种误解。圣经教导我们孝敬父母是第一个带着应许的建立，但是我们只能敬拜我们唯一的创造神。但是我们在台湾一些民教当中，就他们误认为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不孝敬父母的一个宗教，因为我们不拜这些过世的祖先。那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罪，罪挡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爱。那什么是罪呢？圣经上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啊，但是简单来讲，罪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呢，圣经上说，因为神是这位创造的神，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塑造物的形象来代表神，他们就是偶像。那我们如果做了这件事情，很容易犯罪。那有人就说，哇，这个多做多错啊，少做少错，不做可以吧？就回家睡大午觉。但是睡着睡着呢，只听到我的邻居在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我在游泳啊，我脚抽筋啊，我快淹死。这个时候呢，我如果继续睡觉，我不试着去救他，我不打911的话，我没有做我该做的事情，本身。那我犯这样的罪，我到底得罪了谁？是得罪我们的神。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呢、跟其他其他的受造物都不一样，因为人是按着神荣耀的形象而造的。一旦我犯了罪之后，我们破坏了神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在罗马书3:23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得还神赐给我们这个荣耀，对不对？但是我们付不起。所以我们只好把神给我们的生命 好简单，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得救，这个就是所谓的死亡。那在旧约的时代当中，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献祭的制度，他呼召了一群人，不是所谓的利未人，利未之外，他们来做以色列人的祭司。今天如果我犯了罪，我知道说啊，我犯罪了，我就带着一只羊，带着一只鸡嘛，到祭司那边，祭司就将这个羊杀了，献在神的面前。我所犯的罪，一命还一命，神赦免我的罪，我跟神的关系和好，我就再次回到，再次进入到跟神的这样的恩典的关系。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背景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希伯来书四章14-16节，好，我们只有三节，我们就一起来念，大声来念。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好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在这个地方，他讲了两件事情，他对耶稣做了六个描述，然后带出了两个例子。哪六个描述呢？讲到耶稣是升上高天，耶稣是那位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经受过试探，就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很有的。那两个命令是，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承认的信仰，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面。那我们谈到要认识耶稣，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看耶稣他的作为，第二个呢是看耶稣他的特质。在希伯来书当中，我花很大的篇幅来谈耶稣基督的超越。他说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在我刚刚提到在以色列的献祭当中，这群利未人当中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他们的大祭司。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他一年一次为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做献赎罪祭。他洁净了自己之后，带着祭物到圣殿里面最至圣的地方，叫至圣所，献上礼物。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跟这些其他过去的大祭司都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在经文当中讲到耶稣身上高天，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他被定复活之后他升天了。那耶稣的超越，他成就了什么？他完成了神救恩的计划。在过去，以色列祭司只为以色列赎罪，对不对？那耶稣来了之后，完成了神救恩的计划，为每一位信他的人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的来到，带来唯一的解决神跟人之间罪的问题，唯一的方式，而且他永远有效。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父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那既然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就应该是这样的信仰。希伯来书4:14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承认的道就是我们所承认的信仰。我们承认的信仰是什么？这个耶稣。 稣为中心的信仰。我们刚刚提到耶稣是神，耶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在这经文当中，这个持定啊，它原文就是抓住的意思。那这个抓住呢，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信仰就像一本书或 iPhone， 我们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然后把它抓住，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抓住比较像是你在游泳，然后快溺毙了，你在丢给那个游泳圈，你紧紧的抓住它，也不想放，它放了会不会出意，这样子抓住。我们全家在上个礼拜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去优胜美地。那这个上面这个照片就是我在优胜美地照的一张照片。我们就选了一天啊，去 hiking， 去登山。我们从那个优胜美地那个 Yosemite Valley 从底下走到那个优胜美地的 Yosemite Falls， 有一个大瀑布，很漂亮啊。大概是7个小时来回的那个hiking。但在最上面的地方呢，很漂亮，你可以在那个你可以往下看那个瀑布。但是到那个瀑布之前大概几百公尺的地方啊，那个路很窄啊，大概可能只有这么宽啊。那一边是山壁啊，那一边是峡谷。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照片上，在这个山壁旁边或者是峡谷旁边会有这个铁栏杆。那你如果想要能够到那个瀑布上面，能够去看瀑布的话，你最好紧抓住这个栏杆。你看完之后如果还想回来的话，你最好还是抓住那个栏杆，因为你不仅仅抓住那个栏杆哦，3个小时的那个下山路程啊，可能只要30秒，你就回到地面了，因为手放开。那个栏杆会有危险。为什么我们离开信仰会有危险？例如说，我们若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别的道路。明明是走这条路可以到你身边的地方，我偏偏要走这条路。我可能绕远路，多花一点时间也就算了。我可能迷路，根本走不到，或者是我掉到山里。所以既然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应该坚持走这条道路。希伯来书13:19也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为什么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我们新的盼望。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过世之后有一个永生在那个地方等我们。希伯来书说到，我们就像远远的望着天上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我们就欢喜的盼望，因为我们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在今生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世界观。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神而活，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跟这位创造主这个生命的源头有了连结。那这个生命也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什么是活泼的生命？就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走平路很舒服，对不对？但是我有你的那个 energy， 我可以走上坡，我跌倒的时候我可以爬起来，我如果受伤了，我有复原的能力，我的身体可以更健康，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那既然是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就应该往前走，不要往后看。我们如果过去有一些丰功伟业，如果不能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帮助，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话，我们就把它放下。有人可能被过去的一些不好的想法缠累，你可能看重人的想法，看重人对我们的看法，更看重神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试着把它放下，因为神，一个创造神，看重我们，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子。那既然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我们就要拿走那些会窒息我们生命的东西，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呼吸一样，如果我们有过度的忙碌，没有办法跟神有亲近的时间跟他祷告，看神的话，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受到窒息。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Plus 的部分，但是耶稣基督他用来比喻当我们回到阿爸天父的面前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很不孝，他跟他老爸说，老爸，我看你年纪很大了，那你就把以后我该的遗产先给我吧。啊，老爸也是很疼这个孩子，就给他，这个孩子呢就把他资产都变卖，然后就到远方去了，就到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去了，然后吃喝嫖赌啊，最后变得很落魄，到一个程度是跟他讲说耗尽了一切所有，但是他醒悟的过来，然后他就起来回到他的天父去，回到他父亲那边去，他父亲张开双手，动了慈心，平静百般。那我在这个地方想跟弟兄姐妹强调的是，既然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要求努力，既然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如果离开神的恩典的话，我们会耗尽我们一切所有，但是早晚的事情。当我们的心里的平安开始慢慢的淡了，我们的喜乐，我们感恩的心，我们的起初的爱心，如果慢慢没有的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警讯。我们既然有这样子一个信仰，就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极尽所能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将主在神跟我们当中这个罪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坦然去到主的面前。十五十六节这样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怎么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祷告，在就业的时候，一年一次，这个大祭司才能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随时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透过我们祷告。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跟神诉苦，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什么软弱，可以跟神分享。我们可以跟神聊天嘛？那这边说到神就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随时啊，这个字啊，翻译的不是很好。这个随时好像我们是主人，对不对？那个神是仆人啊，别人说，哎，神过来啊，我今天需要完成这件事，你帮我做完之后说，哎，这样你可以走了啊，不是这样子啊。更好的翻译是即时，因为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神在最好的时候，在我们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帮助回到神。当我们讲到我们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量两件事情。这个人愿不愿意帮助我？那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帮助我？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碰到那个杰米长老说：“哎，杰米，我最近手很紧啊，借我一点钱啊。”那杰米说：“我很愿意啊，但是我最近手也很紧啊。你有一个女儿哈、啊，我有两个，她愿意，但是她没有，我没有办法得到。”但是今天假设杰米长老他有能力帮助我，他心里不愿意，来，为了让我得不到帮助，他就是小气鬼。这个只是例子，今天早上等他允许。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全然的神，他绝对有能力帮助我们。但是耶稣愿意帮助我们，刚才经文提到耶稣是全然的神，他在地上33年的时间，他是全然的神又是全然的神。为什么可以这样呢？我没有答案，这是神的奥秘。哪一天我们见耶稣，我可以问他说 How did you do that？ 但是我想圣经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地上的33年，耶稣基督是全然的，跟你跟我都一样。他因为他的软弱，软弱本身不是罪，因为我不是神啊。耶稣走远的，他工作那个，他服侍人那个，他也会累，他也会肚子也会饿，他也会渴，跟我们一个人一样。他也跟我们一样，受过各样的试探。圣经上讲到说，耶稣受洗之后，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宣告他在地上的事工开始了，他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受了40天的试探。他跟我们一样，但是可能会有姐妹说，这个耶稣是男生，他又没有下来生过小孩，那种痛苦你都知道。单身的弟兄在下来，他说耶稣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结婚啊。他了解我还没有找到伴侣那种难过吗？那当时医疗技术可能没那么好，耶稣又没有想开过祷告，他知道我的痛苦。弟兄姐妹，试探跟疼痛，他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的种类，是在于他的强度。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受疼痛的能力都不一样。当我们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昏过去了。那当我们的试探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该做的事情，我们就犯罪。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犯罪那么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他能够被献上，得到神的喜悦。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既然耶稣他受过所有的试探，他没有犯罪的话，他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承受试探的强度，他都承受起来，所以他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他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耶稣他能够体谅我们，能够体恤我们，所以他绝对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既然耶稣有能力，耶稣愿意帮助我，我就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但是虽然我们的罪得到解决，我们跟神之间这个隔阂被拿走了，耶稣基督愿意帮助我，有能力帮助我，但是有时候会有自己的拦阻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这边列了三个啊，第一个是我们还是会犯罪，当我们的罪没有被认罪，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的话，它会成为我跟神之间祷告的一个。那第二个，所以跟姐妹你们那种状况，累到一个程度，难过到一个程度，痛苦到一个程度，甚至委屈到一个程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关系，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也不用说一句话，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说，他用说不出的叹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那第三个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也祷告啊，但是耶稣神好像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或者是我所求的神并没有给我成 他要疑惑，是我信心不够。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耶稣呢，行过了一个神迹，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在他面前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可以得活。”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埃鲁有没有信心？不但多少有一点吧。他没有信心的话，他不会到神的面前；他没有信心的话，他不会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所以耶稣就答应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同行他。啊，当然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些曲折啊。但是还说话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机会到埃鲁家的时候，有人从埃鲁家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还何必劳动心神？”大家可以想象到，除了埃鲁心里那么纠结，那很难过。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像旧约的时候犹太那么怕神，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不见得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神给我们祷告的回应，特别是当神给我们的答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耶稣这边告诉孩子怎样的事情，他说：“害怕，害怕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只是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把最好的给你，对他说：“不要看，只要信。”那我们知道之后，耶稣让这个小女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隔壁人说：“不要怕，只要信啊！”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不要怕。不要得神的怜悯，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帮助。那神给我们的帮助可能是我们健康上的需要，给我们指引的方向，给我们平安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呢，他要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什么是得胜的生活？就是在软弱在试探当中，我们不犯罪，这个就是得胜的。但是有人就会说啊，这挑战当得胜好像蛮困难，我行吗？你可能有这样的疑问，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甚至听过有这个弟兄姐妹说，我是基督徒啊，但我不是基督嘛，对不对？这个要求不要那么高啊。可是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蛮有意思的。就快没有声音了，那老李可以帮我念，或在不在？或请帮我念一下，大声念念。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乃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这边提到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指的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这33年的时间，他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指的是耶稣在被定之前的一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祷告。耶稣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这个杯啊，就是苦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苦杯，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将它拿走。”像耶稣在这个祷告当中，也有很 经文当中，我看到一个字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神又来到，要跟大家讲这个字，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字？这是血呀。我们都把耶稣想着说，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对不对？但是耶稣也是跟你跟我们是血呀，耶稣也需要血。那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不需要学，我们不用去学？就我们信仰的成熟，我们信仰的持守是可以学习，也是必须要学习。那我们怎么学习？耶稣在马太福音有另外一个命令，他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就当负我的需要的样子。我就想说，哇，这个人说好像不太合理了，我的担子已经够重了，还叫我去负他的担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在巴勒斯坦，那个轭啊是两条牛拖的轭，这个大家看到，一边比较大，一边可能比较小。一边是一只比较有经验的牛，带着一只比较没有经验的牛来一起来负责。所以这个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的重担，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帮我们分担我们这个重担，而且他那个担子还比较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同时，他让我们学着他的样子，如何去克服这些人。如何去克服这些挑战，能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成熟，这样我们心里就可以得到平安。因为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所以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那在这个地方，我提出三点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他做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那这个只能从圣经。那第二个呢，我们榜样的学习。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的身上应该都要能够找到耶稣基督的人，可能是耶稣基督，他怜悯的心，他的爱心，他服侍你的心。那第三个，我们需要练习，我们需要排练。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去海底，说实在的，好几个地方我觉得走不上去。我在这整个海底 trip 当中，我的那个教练说：“哎，说啊，不行。”跟我太太跟我女儿讲说，哇，这个十几年前在这个 Yosemite Fall 这个 trail 对过，有一个叫 Four Miles Trail， 它是从 Yosemite Valley 一直走上到那 Glacier Fall 再下来啊，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太久没有运动了啊，几乎走不上去。但是感谢主啊，这个太太跟女儿一直跟我鼓励啊，她是很 cheerleader 一直鼓励我。但是在这三个过程当中，动手动脚，还是要手足运用爬上去，让我更健康。所以我们主要成熟就需要有练习。那这个练习最好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服侍。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说你服侍，对不对？我来是要服侍。那服侍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不一定要在团契里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服侍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教会的服侍里面，就是在团契的服侍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话语，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可以做我们彼此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结论来说，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解决了 阻挡在我们跟神之间，就如耶稣是全然的人，他怜悯我，他愿意帮助我。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神，他绝对有能力帮助我。那我们今天领受了三个愿望，第一个是我们既有这样的信仰，我们紧紧抓住这个信仰，不枉在水面上浮行。那第二个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借着祷告到主的面前。那第三个呢，我们要效法耶稣。那我知道我们听完讲到之后没有做笔记啊，回去可能90%都忘记了。我们各位预备了两个这个位，这神给我的感动，这两个 message 一定要带。当我们离开神的恩典，我们一切或早或晚都会耗尽。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那第二个，属灵成熟不是睡个午觉醒来就，台湾话叫武功强强，这是需要学习。那学习需要非常的，那我们学习什么？我们就是学习效法耶稣。那思考，我今天亲爱的，各位两个问题：最珍惜的关系是你什么关系？会有人说：“是啊，我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你放多少的时间在经营这样的关系？那第二个思考问题是：你比去年的你更像耶稣？我不是很喜欢用“好的基督徒”来形容一个弟兄或姐妹，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别人说“好的基督徒”或“坏的基督徒”，只有像不像耶稣。那这个礼拜给大家的功课，去找出一个，去效法一个你身边的小精灵。我这边列了几个例子，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喜欢成长。我这样的习惯里面，怎么可以跟他学习？或者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或是有一种无私奉献。好，例子还很多，但是这个功课呢，我有两个代夫啊。第一个呢，你不要说哦，我效法的对象是那个张牧师或郑姐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第二个代夫呢，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你身中你平常不太注意的那些，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你要让你自己在你身作为弟兄里头也看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想你。 OK，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 message。 我们不管志同道友还是信主很久的人，我就会想到我们每天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学习像我们的重担、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喜乐，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更有渴慕与神同在的心，求神给我们更渴慕在神的恩典当中的心，让我们渴慕更像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听了就去行。我们再感谢祷告奉主。